11月9日，中国统计局非常难得的在周日公布了10月的物价指数数据，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。我们来看详细数据。10月 CPI 同比上涨 0.2%， 创下了8个月来最高，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.2%， 涨幅连续第6个月扩大。这个难得的利好数据由此带来一个疑问，通胀是要来了吗？自2021年恒大暴雷，房地产出现拐点以后，国内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， CPI 和 PPI 不断走低，通缩出现了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轮通缩，第一轮是在199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到2003年结束。当时通缩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。上一轮通缩是5年，而本轮通缩已经超过4年。通缩时期的艰难，相信很多人也有了切身体会。在通缩的时候，大家不敢花钱，不花钱，商品需求难振，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营收艰难，投资活动也会消退，企业信用违约的风险高起，这进一步打击了整个社会的扩张发展。所有人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，从而继续抑制消费，继续引起了商品价格下跌，企业利润进一步减少，然后又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减少，投资下降，如此循环，螺旋式通缩产生。而为了打破这一通缩预期，中国不断降准降息，扩大财政赤字，增发国债地方债。中国央行也多次表示，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。今年国内还直接推动了多个行业去产能，反内卷，涉及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机械、汽车、电力装备、轻工、电子信息制造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十月份的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跌 2.1%， 跌幅比九月收窄 0.2 个百分点，环比上涨 0.1%， 这是11个月来 PPI 首月环比上涨， CPI 和 PPI 双双出现改善。如果真是通胀要来了，那还真是好事，意味着大家的收入和就业都会提升，有钱了需求就会旺盛，而产能供不上，商品供不应求，价格将进一步被抬高，常见的通胀就是这么产生的。但是也别高兴太早，十月份的物价指数也许是通缩周期中的正常波动，而非趋势性改变。毕竟一个大的若干年的通缩周期中，可能会存在一些持续几个月的价格反弹回暖周期，如同所有经济现象的大周期中存在小周期一样，这不足为奇。但如果把小周期的反弹回暖误判为趋势性的改变，则很可能导致投资失误，经济资产调整出错。如果从十月的 CPI 数据来看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.2%， 涨幅连续第6个月扩大，这主要得益于服务价格的逐步回升，以及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。比如受国庆中秋长假带动，旅游 CPI 同比上行 1.2 个百分点至 2.1%， 飞机票、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达 8.9% 和 2.8%， 医疗服务价格也有一定上涨。但是仔细一看，有个其他用品及服务，这个分项十月同比涨幅高达 12.8%， 怎么会拉升这么多？虽然官方没有更详细的细分项解释，但我们来看看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构成。除了美容美发、个人护理、家政服务、宠物消费、保险以及殡葬服务等，黄金、铂金、贵金属饰品的价格变动也计入该分项。要知道，国内金饰品和铂金饰品价格连续6个月分别上涨 50.3% 和 46.1%， 但这部分上涨其实和消费需求基本没有什么关系。与此同时，食品价格整体仍处于下降态势，猪肉、鸡蛋和鲜菜等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幅。那用消费品方面，交通工具同比跌幅连续3个月持平于负 1.9%， 家用器具、通讯工具同比涨幅则分别下滑 0.5、0.3 个百分点至 5.0% 和 1.2%。 在年底消费补贴速度有所放慢的背景下，居民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动能仍然不强，这也解释了为何中证消费指数表现不佳，因为被补贴刺激出来的商品消费需求目前正在退潮。再看 PPI 数据，十月 PPI 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.1%， 为年内首次上涨，这主要得益于反内卷政策的实施以及部分高技术制造业的良好表现。 像煤炭开采和洗选业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、电池制造等行业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。同时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价格也保持同比正增长，对整体 PPI 起到了向上的牵引力。但是，不要高估反内卷对价格通缩趋势的影响，因为这一轮价格通缩主要是由经济增长动能弱化、工资增长困难、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供给过剩、需求不足所推动的。反内卷可能会影响产业链上游的国企控制的原材料行业价格回暖，但由于内需不足，十月份开始外需出口年内首次下滑，产业链下游的消费品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的买家市场，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成本涨价传递给消费者。这种情形下，反内卷将导致他们的利润恶化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如果反内卷能够取代供求规律，那么经济学原理就需要改写了。提高生产成本，推动价格上涨，但同时需要需求增加和工资上涨才能形成共振。所以，需求增加，收入增长才是关键。目前，政策上不外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。长期维持低利率，贷款十分容易，同时政府大幅减税或者增加投资，以此来增加收入和就业，大家都能赚到钱。但真实情况是，货币确实宽松了，关键是个人不想贷款，反而都在去杠杆，消费怎么拉得起来？而投资呢？统计局的数据里，前三季度全国固投是稳中有降 0.5%。除了高科技增长亮眼外，基建投资增长 1.1%， 微乎其微，民间投资下降 3.1%， 房地产投资有多惨就不用多说了。出口一至九月不错，但十月开始明显在收缩。虽然这有去年基数高的因素，但真实的出口也在下滑了。现在的政策效果，货币宽松，水是很多，但降息受限，没有降到位。一年期与五年期 3% 至 3.5%。个人买房，一般企业投资利润都覆盖不了成本，谁会想去贷款？银行的款放不出去是最大的难题。而财政，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修路架桥、医院学校建设和房地产等固投基本都减了，投资增速创下25年来新低，钱都投到了航空航天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这些高科技领域，这些领域的投资增速普遍超过了20%。特别是今年8月以来，多地主动调整年度投资计划，削减低效基建项目，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。比如，长三角某省份近期将原定用于公路扩建的120亿元资金转投人工智能算力中心，显示出地方执行中央战略的坚决态度。发展高科技当然是必要的，效果也看得见。但高科技短期解决不了多少就业人口，一个 DeepSeek 公司才100多号员工。这一轮高科技 AI 浪潮下，少数群体财富增长的速度堪比火箭，可绝大多数普通人非但没有参与感，反而面临的是 AI 的竞争压力。毕竟大部分人现在吃的都还是传统产业的饭，加上大家手里的资产都在缩水，都在想办法还贷款，谁还有钱去消费呢？这里并不是说发展高科技有什么问题，而是想说通缩趋势不会那么快就能结束。现在为了走出通缩，是想通过去内卷、企业收缩供给、提高工业品的价格，希望能传导到下端消费品去，从而提高 CPI 数据。有人觉得只要上游工业品价格上涨了，必然影响到下游消费品涨价，最后的可能是物价也许是提高了，但这是企业主动减产导致的，而不是需求主动增加推动。减产就意味着企业难免要裁员，那大家的收入和就业只会进一步下降，没有钱，老百姓消费也会进一步收缩了，价格提高买不起了，那就尽量少买，结果不是通胀，而是滞涨了。另外，今年十月开始，国内出台政策，所有电商要从今年三季度算起交税，很多人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，有很多做外贸的朋友就为此发愁，他们进货大多没有发票抵扣成本，那公司营业额就都算利润，必须缴纳增值税 13%， 企业所得税 25%。很多出口到亚非拉国家的电商净利润真的不高，本身外贸净利润只留了10个点，交完税就得倒亏，但现在想关闭公司还不允许，否则倒查3年税收，为了维持运营只能想办法 降低销售额来减税，就是通过提高价格保利润，提高价格就会导致销售大幅下降，因为很多人就不会跟你买了，结果就会导致出口减少。如今这个圈子的人都在补税，然后减少出口，关键是每个区的收税规则还不同，这样势必会对外贸城市形成巨大打击。所以十月已经开始出现出口下降了，不光是去年基数的问题，茶税对出口的影响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，也许十一月的出口可能还会继续减少。现在严查税收已经是各个街道办的任务了，他们都有 KPI 要完成。过去有土地财政可以支撑，有些领域不交税就算了，但现在土地财政没了，财政又缺钱，只能开始想办法，逮住蛤蟆也要钻出尿来。所以哪些领域过去赚了钱还没交税的，或者交少了的，接下来都要做好准备了。